圣经导读，3月28日，读经，约书亚记7到8章，路加福音6章1到11节。请向主耶稣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小节。前面耶和华指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用绕城策略征服了耶利哥，实行灭绝政策。并警告以色列人千万不可取那当灭之物，否则会连累全体以色列人受到咒诅。但偏偏有人不听。第7章就讲到了有人偷了当灭之物，导致以色列第二场战役失败。1到5节讲到亚干的犯罪。亚干的意思是惹麻烦者。他的父亲加米意思是我的葡萄园，祖父萨底意思是富裕，曾祖父是谢拉意思是升起。亚干不听命令，偷窃当灭之物，是直接得罪了神，牵连了整个家族和国家，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哪怕是小小的爱城，意思是荒场，失败也是必然的。爱城是打入耶路撒冷的要塞高地，约书亚很谨慎，派探子窥探爱城。这些探子回来信心十足，说只要2-3千人就能攻取它。他们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们了，结果敌人打败他们，并杀了36人。被追得丢盔卸甲，耶利哥人被打时，众民的心都消化，成了以色列人的报应。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忽然临到的吗？还是里面早就有了得罪神的地方呢？一个新生的教会，特别要常常反省有什么罪没有，要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所以要常常为教会悔改找出原因。接下来6到9节，约书亚和众长老在神约柜面前俯伏，向神悔改祷告，有埋怨神的口气。人本性就是一出世就觉得神对自己不公平，这种埋怨不是发怨言，而是关心神的荣耀，重提神的约，以为神违约了，也是一种惧怕的表现。一提到神的圣名，耶和华就启示原因所在。10到12节，神叫约书亚别浪费眼泪，用2个起来命令百姓洁净自己，不认罪不除罪，祷告有用吗？查罪不是直接找个人，乃是从所有人来查，因为罪已污染整个团队。支派是以色列人社会基本单位，约书亚严格执行神的搜查令，直到每个家庭的男人，最后抽出犹大支派的亚干来。约书亚劝他将荣耀归给神，偷取神的东西是死罪。可是亚干认罪悔改了吗？他看见美好的东西，伊甸园的始祖也看见好的东西，神禁止的人都想占有。士拿衣服就是巴比伦假神的祭司衣服，而金子是属神的，确凿证据就必须除灭。残酷吗？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个人犯罪关教会什么事儿？神不单要取亚干的性命，也要把他从会众中除名，就是后代也要除灭。罪恶追讨直到3-4代呀。对比一下喇合一家人，甘愿丢弃耶利哥的好东西归顺神，而亚干一家除名，妓女喇合后来却成了犹大支派的亲人，解决了罪的问题，才能再战爱城。 八章一到二十九节看到耶和华给约书亚的信心，教导他实行诱敌出城、埋伏兵，等敌人追赶出城时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场战争详细的记录真是叫我们大开眼界。最大的战绩是活捉爱城王，然后吊死在树上，并遵行摩西律法，把尸首取下，在日落之前被埋葬。这一规定在一千多年年后，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在日落前要埋葬，也是十分重要的保证。之后30到35节讲述了以色列人在以巴撸山上的重申圣约。约书亚带领聚会重要的一项是，牧者把律法写在石头上，并筑坛献祭。以色列人在约柜两边，通过祭司立位人选择咒诅与祝福，完成执行摩西的命令。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包括小孩子也要一起听牧者宣读律法。同样，新约也当定期聚集大人小孩一起在敬拜中并宣读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一到十一节，随着耶稣的传道和医治工作，越来越多的人追随他。耶稣有了门徒的团队，就要教导关于天国的奥秘。旧约犹太教是旧皮带和旧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天国是新的节期，新的一群子民，新的福气。首先来看新的安息日是如何的。事件引起的原因是在一个安息日，即犹太人的星期六。耶稣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就掐了麦穗儿，用手把麦皮搓了来吃。有几个法利赛人看见了，认为他们做了收割搓麦的动作，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条。安息日是为了纪念神六天创造的安息，和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创造了一批新子民后的安息，这非常重要。而单单守日子的规条导致教会的纷争与分裂。新约保罗认为这是不荣耀神的律法主义，对救恩毫无帮助。得救不是因为日子，而是因为日子背后神喜悦什么。为了节期而忘了神，自以为意，那干脆不要节日也罢。所以耶稣举了一个大卫在饥饿时吃了神殿中只有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生命比礼仪更重，于是耶稣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神是怜悯的主，忘记神而只守律法是假敬虔，行为救不了自己。神喜爱连续，不喜爱人单单为了祭祀而失去爱心。接下来一个更严重的事件是，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手枯干的病人的例子。宗教领袖在安息日观察耶稣，看他治不治病，以此来控告他。但耶稣毫不惧怕，真理永远不怕人的规矩。他当着这些立法主义冷冰冰的面孔，叫那人站在当中。耶稣怒目这些为律法效忠的冷漠之人，他挑战他们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个是合法的呢？他们认为自己理解的摩西律法是不可动摇的，人的病可以拖一拖，而他们的规条绝不可触犯。但耶稣叫那人一伸手就得医治了， 这些律法主义认为耶稣违背了神的安息日，就开始密谋杀害耶稣。应用：以色列人可以不费一刀一枪使耶利哥城倒塌，而一个小小的爱城却导致了失败而归。神的子民如果不听神的话，甚至认为自己是对的，人有点私心，而且拿一点小财物，不至于这么残忍吧？这样的人其实就是爱的瞎子、聋子。耶稣来到世上是叫人得自由，信神、侍奉神，有那么多规矩吗？其实人总是发明很多锁链，把自己绑了一层又一层，动弹不得，反而觉得爱神爱人，自己有很多世上的思想习惯、文化传统不要紧，叫人害怕的是他们拿自己的观念添加在圣经之上，读一句经文加上一个自己的理解，越加越多，结果不但离开真理越来越远，还使身边的人被折磨和误导。本来关怀人是件好事，很单纯也很真的事情，主耶稣的一句话就能使人心里满有平安和医治，而有些人却靠着片面的理解的哲学、医学、心理学、护理学、辅导学等各种方法。不是说一片好心不好，而是说我们如果不明白得那个需要帮助的人心理或生理到底是什么问题，就要学习谦卑倚靠主。为什么我们不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呢？难道我们比神还厉害吗？凭我们那点大爱，可以让这个人真正得到医治和释放吗？哪怕这个人遵守了你所介绍的方法和规矩，可是他的生命也与耶稣没有任何关系呀。结果他倒把你当成恩人、贵人和神，这是叫神最最愤怒的人文关怀和自以为意的自爱而已。其实撒旦也经常自以为聪明绝顶，为什么魔鬼明明知道耶稣钉了十字架就是自己的末日，那他为什么不制止耶稣上十字架呢？难道他不明白吗？所以想一想，我们人不会比魔鬼聪明到哪里去，如果不明白事情背后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不停下来倚靠神呢？学习让神来带领我们征战，魔鬼根本无法与基督的智慧相比。我们尝试先放下自己那一套，学习顺服并倚靠教会的祷告团队，等候时机成熟，自己也干干净净时，再主动出击，耶稣必使我们在凡事上得胜。